大家请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友晚安，我们继续来上文思篇。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第六章的性空为名系的简介，七堂课的第五堂，也是我们中观大乘的一个课程。我们今天的进度啊，是第六章的第三节中论的中心思想。这我们一共有两堂课，我们今天上第一个单元啊。我们在之前的性空学源流啊，跟大家提过性空学的四个部分，那么提到了阿含的空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部派的空啊，渐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到般若经的空啊，是内盘甚深体验的深奥义。那么我们今天谈的有关中论的中心思想，当然是有关龙树的空了哈。那这个是龙树综合了阿含经的缘起以及中道，加上般若经的假名跟空性呢、合起来，这是般若经的空了哈。所以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归纳，这个四个的统一啊，般若经有一个三假，就是假名嘛，哈，名假、受假、法假，这我们下一堂课会提到啊。或者般若经谈到所谓的空性啊，十四空到二十空。那么阿含经就谈十二缘起，也谈离两边八部中道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离两边处中而说啊，处于中道而说法。那这个是让大家再鸟看一下龙树的空，我们所要谈的四个纲要：假名、空性、缘起、中道啊。这一共有四个单元，我们今天谈的是八部缘起啊。这个是朱红色，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四个单元当中的第一个八部缘起。那至于假名、无自性空跟如幻缘起，我们下下礼拜就下一堂课会跟大家做报告。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因为要谈中论的中心思想，所以我们就来谈一谈中论，以及跟中论，因为中论而在印度所形成的中观学派。这边导师特别提到龙树成立的大乘义啊，特别是中论影响深远，所以一般称龙树学系为中观派啊，中观派。那么中论呢、又叫做根本中颂、中颂或者中论颂，有时候导师说中观论颂啊。那这一本书的范文原点已经不见了，但是它的这个颂，中观的颂，可以在其他相关的注解中论的注述书里面可以查得到、看得到啊。那么关于中论这本书的注解、注释啊，相传印度有70多家，那么现在 还可以看得到的，一共有七种啊。那我们大家增长见闻哈。第一个就是青木的中论，很多人手上可能都有这种汉译本的鸠摩什翻译的青木的中论。那一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导师所看到，我们说《中观论颂讲记》或者《中观经论》，那么他引的汉译本基本上是从青木的中论的这个颂拿出来参考它的长行，长行就是那个它的那个颂的解释啊，这是汉译本的。有关中论的颂啊，汉译本的有三种啊，有三种。一个就是青木，我们等一下会看青木的中论。那这个后来有关青木的中论有翻成德文了哈。那第一个是无畏论，无畏论蛮接近青木的中论的，作者不明啊，相传是龙树，但是一般说来，学界并没有认为是这样。那这个是有藏译本，没有汉译本，那么有德译本跟日译本。啊，这个是第二种无畏论，它比较接近青木的中论。据了解，这两种是比较古典的中论的风格了哈。第三个是活富，活富是印度的中观学派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啊，他有一个著，这有藏译本。那么呢，因为这个人的著作啊，他的后学者有所谓的，比如说他的学生啊，他的学生有所谓的生父，或者说叫做亲辩啊。那么后来所谓的中观的两大派代表人物，一个是叶秤，一个是新辩啊，就是对于活佛的这个论的解说不同，所以中观派分为两派。大家知道，一个是以叶秤为代表的，叫做归谬论证派，也就是印承派。印承派就叫随印破啊，印承派。那么西藏佛教以这个为正宗哈。轻辩的是自力论证派，也就是自续派，自续派哈，这是两派。这个是第三个活佛，它是有藏译本。那么第四个是轻辩的，这个有汉译本跟藏译本，《般若灯论》啊，《般若灯》在大正藏的30册。那一般学界啊，就是在用，都是使用藏译本哈。那第五个是安慧的《大乘中观释论》，这个只有汉译了啊，只有汉译。所以汉译的一共是第一个是青木的中论第二个是轻辩的《般若灯论》，第三个是安慧的《大乘中观释论》，这是叫汉译本的三种版本哈。这个叶秤的中论注，这是非常有名的了哈，叫显聚论或者叫净明聚论。那这个只有范本跟西藏本啊，这是目前唯一现存的梵文原典。那一般可以借这个书来，了解根本中论的原文。那这个叶秤啊，他当然还有所谓入中论的哈。那这个在有英文的结译本、德文的结译本、法文的结译本、日文的结译本。那这是第六本注解，第七是无著菩萨的顺中论啊，这是汉译的哈，这是汉译的。但是它是顺中论啊，不是中论啊，所以真正的有关中论的颂翻译，如果要比较研究，那就是有三本。另外呢，汉地就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啊，古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所谓嘉祥吉藏大师的中论书，那是注解中论的。那么它是以青木四本，来做一个底本，那另外还写的《中论游义》《中论类书》，所以 嘉祥寺的吉藏大师被称为是三论中集大成的一个祖师了哈，他有写一本书叫《三论贤义》啊。另外，就西藏有宗喀巴的《宗论广释》，还有日本有一些学者，这个是大家对于这个宗论的这个注解，大家有一个了解啊。那么，中观佛教这一个名词啊。依照一般学界啊，说是都是这样来讲。那大体来说，依照万金川老师的研究，我们知道万金川老师大概55、56岁了哈，他是当今台湾特别30年来特别研究中观，可以说是相对比较有名的一个学者了哈。那么他在他的这本书《中观思想讲录》就这一段话嘛，他说大体而言，日本学者喜欢用中观的佛教，相对的就是空有两宗这个为这唯识的佛教。当然，空有两宗这个名词，又一般的学界，包括万老师，他也特别觉得有时候并不能够真正来凸显中观，或者说是唯识的很细的细节了哈。那当然，这个在佛法里面可以讨论。那么欧美学者，他比较是从哲学的观点来谈，他们习惯用中观哲学或者唯识哲学。那么他这两个名词啊，泛以的名词，他一个是指思想流派，就中观学派；一个是指这个学派的所持的一个立场啊，这个是供大家参考就可以了。所以前面叫中观学派，作为这个范围称为中观啊。好，那么依照一般的学界啊，中观学的发展从龙树在西延，大家知道龙树菩萨是西延150年到西延250年的人物了。那从那个时代2、3世纪。到西延8世纪，大概分为初中晚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以龙树及他的极门弟子提婆的思想为中心啊，那是最早期的龙树思想。第二个阶段就是在西延5世纪到7世纪中叶，他说这个是中观思想最多彩多姿的阶段，也是中观学派思想蓬勃发展的阶段。它的最重要是表现在中论的注解上，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七本的注解，那可以说是以他们为代表特色了。第三个阶段是中观以一家一切行派的合流的阶段啊，我们大概知道是这个样子。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印顺老师印度佛教思想史，也有一个章节会特别提到第三阶段有关的相关的这个中观思想跟这个一切行派之间的一个互相相夺相融的一个状态。好，那我这边要附带谈一点公案啊，公案。那这发生在第三个阶段是中观以为是合流的时期啊。那时候有一些学者已经从西藏来到了，从印度来到了西藏。那么西藏的中译书啊，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中译书啊，称为叫做一切行的中观学派。事实上这就是中观以唯识合流啦，也就是说以唯识的思想然后来谈中观。你说像其实讲起来，你说这个轻便他谈中观，他的自立论证派都有一切行的有唯识思想在里面啊。那么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吉户跟他的弟子莲华界啊，莲华界。那么他们来到西藏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我们万老师称之为中观思想史上重要的事件，就是在桑野寺的大辩论。其实这就是支那堪布了，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支那堪布的一个辩论。那么在这个地方万老师说，龙树思想在印度发展 到了第三个阶段，到了极护跟莲华界这两个师徒，啊，他是说印度这一脉到了第三个阶段，来到了西藏，这个是龙树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等于是在西藏产生一个火花。这个火花，他说，那么他的意思是说，龙树思想在中国发展到了禅，这个禅是中国禅，啊，中国禅，啊，特别讲，这个是中国禅。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在达摩祖师以前的禅法很多啦，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禅都是中国禅中的禅。事实上，在鸠摩罗什，或者说是以前早期的所谓的中国华北的禅，那是跟达摩禅是不一样的。达摩禅到了北方是不被重视的，所以叫做一苇渡江啊，白莲东来，那是不被重视的。那么他说，据说中国禅宗的禅僧，他这边挂说可能是神会的门下，和莲华界在拉萨的桑野寺，就是在西藏的桑野寺举行辩论。那这是已经被公认是事实了。那么我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公案，那我这边只是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万老师在中观的学界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地方的描述可能有两件事我觉得我不同意的。就是第一个，他说他是这个禅僧，其实他是叫大乘和尚啊，有时候另外一面叫支那堪布，支那就中国嘛，堪布就是和尚啊。那么他说是神会的门下，依导师的研究应该是神秀的门下啦。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个资料，不过这一点我觉得我觉得也许就是可以考据嘛。但是重要是说龙树的思想跟极护的关系，这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是一切型的中观学派的学者，他们是弘扬中观思想，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说中国禅宗到西藏的这一个大乘和尚支那堪布，他是说龙树菩萨的中观的思想在中国发展来到了，等于是对中国禅产生了影响，然后这个中国禅的神秀或者神会的徒弟到了西藏去跟他辩论。但是我这么要提出来是说，大家如果有机会读印老的中国禅宗史，我们了解中国的禅宗，我们中国大乘教八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这是讲修行的，一般讲修行的。那么天台、华严有没有？还有三论宗跟唯识宗。其实这八宗里面真正受到龙树思想影响最深的第一个就是三论宗嘛。大家知道嘉祥吉藏，我们刚提到了，他对中论有解释，他写三论贤义，就等于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这样的一些诠释。所以三论宗那一定是受到龙树思想的影响，没问题。另外一个天台，天台智者叫做一心三观四悉檀，那是受龙树思想影响。可以说中国八宗里面一般是这两个宗派是受龙树思想影响最大的。如果来谈中国禅宗，说它是龙树的思想在中国发展到了中国禅，我觉得就是可以说从中国禅宗史来看，这个是跟事实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如果说它是叫做中观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我就觉得这个标题就不是那么理想，因为我们大家在谈佛教思想史。如果您有兴趣去查龙树，去看那个中国禅宗史，你去查大概只有六个整本中国禅宗史，但是很多都跟它无关的啦，无关的。那我只能讲说这地方可能是我觉得在这一部分，我觉得如果从龙树思想的这样一个所谓中观思想史，我觉得万老师这一部分我可能有跟他不同的意见啊。 那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一个公案，那是因为谈到了西藏跟中国的和尚的一个辩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么我们来看底下这有一段话，导师的啊，这个是还是他，万老师他有一段话哈。他说：“根据西藏方面的记载，这场论辩的结果是中国的禅宗败北。而中国的记载，他说敦煌文献则说是中国方面得胜。啊，不过这个也有得讨论的啊，也有得讨论。不能是说，我们是中国的佛教，就一定说是这样子。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文字，就感觉好像味道不太一样的啊。”原先禅宗在西藏势力很大，是因为这个大乘和尚随文成公主到西藏，他先去了。后来莲花界他们可能比较慢到啊，那么禅宗失败以后，完全被逐出西藏。那么，但是他底下有一点，大家我觉得可以做参考的。今日学者研究发现，西藏的某些修行方法，如大圆满法。便与禅宗思想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我倒觉得，可能就思想上，他们的大圆满法跟中国禅宗的一些理论、修行的风格，我倒觉得是有些接近的，有些接近啊。好，我们看导师怎么讲。这导师在中国禅有一段话喽，从神秀的弟子义弗修学的大乘和尚，这导师这边谈是神秀的学生了，不是神会。大家知道啊，比丘难能啊，大家知道这个六祖坛经非常重要的一个公案，神秀跟慧能写不同的偈颂，所以神秀可是当年的神秀是武则天的时代的国师啊，当年他的地位以世俗的地位当然比慧能高了，后来的中国禅宗史那当然都是所谓的都是一花开五叶。那整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六祖的天下了，叫做什么呢？我们称为天下繁衍禅，皆本朝夕，就别禅就不见了哈。好，这个大乘和尚叫做支那堪布了，这边有吧？支那堪布，中国的大和尚啊，堪布。那么，曾经到西藏去教授禅学。大乘和尚印度来的莲华界辩论失败了，被禁止传授。然后呢，现存敦煌本《顿悟大乘正理觉》，这就是大乘和尚的主张啊，宗义他的主张啊，这个是已经考证了出来，确有其事了。那么，那很明显，从顿悟大乘正理觉的序文，我这边没有列出来哈，大家可以参考。它的序文是河西的，唐朝在河西那个节度使写的序文，所以离那个时代很近呐。他就有提到说，那时候的神秀其实他们的主张也叫做顿悟禅。你说，神会和尚，神会和尚。在洛阳，因为他帮助郭子仪筹了一些款项，那但也取得政治上的优势。透过神会和尚的努力，到后来他在很多六祖的徒弟的努力，当然后来叫做整个的中国禅都是六祖跟他的弟子们的天下。但是在弘忍。五祖大师的门下的神秀跟慧能，基本上他们都被称之为顿悟禅的。那只是说神会后来再给他分什么叫顿，什么叫做见，他把它分说没有方便的法门才叫做顿。你讲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念佛法门，透过一种特一一种。渐进的方法能够顿悟成佛的，他不认为这是顿禅，这是神会和尚的意见啊，他的主张。这词以后才叫做南顿北渐，那是弟子们的努力啊。可是就当时来说，以当时这个顿悟大乘正理觉，顿悟呢？所以，如果以那个时代， 跟文成公主去西藏的这个大乘和尚，他所谈的中国禅宗是五祖门下神秀的弟子去的，他也主张是顿悟大乘。我们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公案。那这个导师在中国禅史在考证文字里面这样写了，那这以及底下有一段华语集，导师有一个比较散文的方式的写法，我只摘了一部分。他说唐朝时候西藏最初受内地佛教之化，有支那堪布弘法卫藏，藏卫的哈，西藏唱顿悟成佛之理，顿悟哦。然后莲华界辩论支那堪布，就是等于是论败了。所以那时候中国禅宗的思想在西藏那个地那时候就受到了阻碍了。那你看中国巴的普利道次第，每子意义为同以支那堪布，一若就好像中国的大乘和尚是意见的代表，这含有避世性的传说。那么太一大师曾写一篇文章叫做为支那堪布翻案，大家有机会去看太一大师全书，有一大段他有一篇文章叫做为支那堪布翻案。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徐大师是有中国禅的体验的，他为中国的禅宗讲一些公道话就是了啊，讲一些公道话。这个是有时候就是谈到说因为在辩论当中如果有政治的因素那就很难论断了啊，很难论断了。不过如果说因为辩论而只说别人的思想要不得，那当然也不理想。好，有人会讲说我们正信专门在弘扬导师思想，到底有没有排他？我们一直讲说导师是叫做不为一宗一派的徒孙。我常讲说我们在这边大家有缘来大家切磋佛法，诸位能够广学多闻，我们也随喜赞叹啊，不会说只说你就在正信听吧。我想佛法是流动的，不会是这样。那么但是当然如果说你某人他学习这个某一个宗派的思想，或者说某一个人一些人的一些著作，假设能够有一定的认识再去广学多闻，那当然是好啦。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说是我们可能会说他的系统没有能够学完成，当然是很可惜。那基本上那么我想正信呢如果有人介绍到正信来弘法来说法，基本上我们都同意他来做专题演讲了，基本上了。那这一部分就看法言嘛。但是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当年的唐朝的所谓隋唐的黄金时代叫做八宗共弘，事实上宗派之间和乐相处的好像也不是很多啦。历史上常常是这个样子。那我提这个公案呢给大家参考参考啊，了解中观学派啊有这个一件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万老师啊，他对整个中观学派思想的特色，他举三个人物为代表，大家增长见闻啊。第一个就是西元七世纪跟着玄奘大师去印度取经的义净三藏，义净三藏啊，这非常有名的。他写一本书叫《南海记归念法传》，玄奘大师写一本书叫《大唐西域记》，那《大唐西域记》当然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嘛，哈。那另外第二个人物是18世纪的西藏黄教的非常有名的出家人，贡却吉美旺坡《宗义宝曼》的作者，《宗义宝曼》的作者啊。第三个，他就举应顺法师啊，应顺法师。那么他们的说法各有代表性，义净是留学印度的中国人，代表当年七世纪的时候汉地传统佛教对中观思想的一个了解，对佛教思想的了解。那贡却吉美旺坡代表西藏主流黄教的见解，那也就是宗喀巴这个系统的看法啊。那导师呢是起码代表台湾的 因为研究中观思想的并不多嘛，那这个有三位代表人物，那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大概的主张。意境啊，三藏，精通经历论才叫三藏法师啦。其实古代能称为三藏法师并不多啦，玄奘大师、意境大师、意境三藏啊。那么他对于空有两宗，他说西土，他在南海寄归念佛传有一段文字，西土所允大乘不外两种啦，这就是西藏佛教讲的空有两大车轮嘛，一者中观，二者唯识。中观者他的主张，孰有真空，体虚如幻。那唯识这边就不讲了啊。这边的俗跟真啊，中观的俗跟真就是所谓的二谛啊。从意境三藏来说，在俗谛上来说，一切事物是缘起存在的，但是就真谛的观点来说，这些存在的事物是不具实体性的，本质上是无自性空的。他说什么是体虚如幻呢？体就是自性，虚就是不实，就自性无有自性啊。那这个幻玛雅，玛雅这个幻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幻，缘起如幻，如梦幻泡影的幻啊。那基本上，一般他的意思就是魔术师他变一些车马人，所以他是变魔术啊，幻有这样的意思。就印度来说是这样的哈。刚其实我们这个意境三藏啊，他的这个讲法是非常贴切的。世俗上是假名有的，但是你说涅槃，它也是如幻如化的呢，体虚如幻啊，俗有真空，这是描写的非常好的。那共且几秒望坡呢？他是讲说一切事物非真实存在，这是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么，共却几美望破的说法出现在他的《中义宝曼》一书。那我们台湾就有陈义角老师的《中义宝曼》的汉译新译本。那么陈雪老师就后来的如实法师啦，啊，那所谓的中义，就是说明佛教内部及外道思想的大纲。这一类的著作在西藏非常多，不同的教派各自有其不同的中义书，学术上一般称为中义书文献。比如说我们像四部中义啊，这样子。那么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印度人本身的记录很少，特别是佛教晚期的发展更是少见。晚期在印度的佛教传入西方方式跟中国不太相同，那中义书或可看成是他们的教判书啊。那这个我们对这个中义书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啊，有一个了解。好，那么在各教系的中义书里面，他们都把佛教思想分为四类，就像那个四部中义一样啊，叫四部，就是说一切有部、金量部、唯识中观，这个是部派，这个是大乘啊。部派有两派，大乘有两派啊。那么他们一般是这样子说，部派里面的说一切有部是最低的，到中观是最究竟了义的，这一个阶梯来细述有部到中观的基本教义，这是他们对中义书的一个定义了啊。那么中义书的文献就一般已成为国际学界相当重视的文献哈。那因为从这边可以去了解印度晚期佛教的梗概，梗概。那么他们西藏的学问深，他的一定是从初阶养成教育就要读中义书啦，就概要书嘛。就好像很多我们台湾的佛学院要先读导师的成佛之道、佛法概论啊，类似这样子。或者说像我们中华佛研所，他就是说你要去先读一点记舍的纲要啊，你考他佛研所纲要书啦，记舍论也类似像纲要书啊。那他这样的话，因为佛法浩瀚啊，如果你没有一个纲要书， 你要进入这么甚深广大的佛法，可能会迷失方向了哈。这个是有关附带提到这个西藏佛教的所谓的宗义的书哈。那么，贡却吉美旺坡的主张，第一个他说主张替尘之法虽如微尘许亦无，即使小如微尘这般，这个许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微尘，这么少许的如微尘呐、啊，那这个最小粒子啊，那也不可得的。就是说，真实存在的事物，即使像原子这么小东西，也是不存在的。替尘一字，是西藏佛教特有的术语，是指真实存在。你找不到像微尘这般小的东西，它是真实存在的啦。这个微尘就是极微。我们在说一切有部里面讲说，最小粒子啊，就是说，物质的最小粒子叫极微，时间的最小粒子叫刹那。我们上次提过哈，认为中观学派否认任何事物具有第一义的存在。即使如微尘这么小的也一样，啊，他说这是针对佛教说一切有部，认为三世一切有，其实是一种批判啊，批判。这是第一个，如微尘般这么小的东西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第一个讲法。第二个，离两边而求中，这是贡却吉美旺坡的第二个提到。它是主要是来说明"中观"这一个名词的由来啦，说因为他们主张离断常有无一切边界，追求中道，所以叫中观。那西藏佛教里面这一个思想称为中观，或者称为中观学派，或者叫无自性宗啊。那么一切法皆无真实存在的体系，一切法皆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自己无法稳定自己，这其实这种讲法也蛮高明的了啊。那第三个就导师啊，这我们现在就在讲的，我就不必跟大家多介绍，这就有三位啊代表人物啊，了解所谓的近代的学者以万老师，他崛起欧美日本相关的研究提出的这三个代表人物了。代表人物，那我们先把这个背景，大家有一个鸟瞰嘛。那因为我们今天就只谈八部缘起，所以时间稍微多一点，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架构啊，让大家除了读导师的著作以外，起码可以打开窗户看看，一般的学界他的主张啊。那我们进入了中论的中心思想，缘起空假名中道这四个单元。那我们今天谈八部缘起啊，八部缘起。那我们可能要复习一下啊，因为上次有一个资料，我们快速讲一下。中论呢，它是一个中经论，重在它不是四经论，它不是啊，好像。从头到尾在解释这部经的内容，就像大智度论是四经论，它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那中论它是中经论，重在抉择深义。那中论有27品，每一品都是观，因为它不是谈文字的，它是一种透过论书来做论书。中论这个书叫文字般若，但是它的目的是透过这个论作为观照般若用的，所以它叫做中观论，啊，所以它每一个品，第一品叫观因缘品，啊，那么最后说要离邪见，观邪见，啊，这个是中论有27品，每一品的前面都有一个观字，啊。那么导师上回提到说，他认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有人觉得中论是依般若经造论，导师是说，当然它跟般若经有关，但是导师有一些证明 啊，有一些举证，我们等一下复习一下，复习为什么导师认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我们再复习一下。导师说，我也不是说中论与般若经无关，而是说龙树本着般若法门的生物，这个生物就等同于涅槃的生物，叫做空无相无厌，啊，空无相无厌。深奥者空是其意啦，无相无厌也是一样。那他认为这样般若经的生物啊，大乘的体验呢、啊，是来自于阿含啊，来自于阿含，所以叫做大乘。不是别有法缘、啊、而是来自阿含的涅槃的体验。那所以这个是导师有特别提到，它不是跟般若经无关。那底下我们来看它如何来显阿含的深意而通于般若。论证为什么中论为阿含经的通论，第一个，中论的八部缘起是离两边的中道，我们叫不长不断，不长不断。阿含经里面讲说，自作自说则都落入常见，他作他说则落入断见，这个是不长不断。那么不依不依叫做命即是生啊，命亦生意啊，有这个话。阿含经叫不异不异，那不来不出是阿含经里面有一个经叫做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也不来不出，不生不灭，在阿含经里面是讲涅槃的境界、啊、所以你两边的所谓不长不断、不异不异、不来不出、不生不灭，这个八部是来自于阿含的，而不是来自般若的。等一下我们会详细举证，般若经基本上是不谈缘起中道的，只有一点点，非常少的篇幅哈。另外一个，中论所引证的佛书，所引的经都出于阿含经，这导师都已经有引证，大家可以复案。另外，中论的内容都没有大乘法的专有名词，如菩提心、六波罗蜜、十地、庄严国土。他所说的佛教的专有名词都是阿含跟部派佛教阿毗达摩的法义的名相啊，这是第三个理由。第四个，中论的依导师的科判，他是用依苦集灭道来贯摄二十七品的，苦集灭道来贯摄啊。那第五个，这边也第五个，般若经所说的空是不退转菩萨误入的，但是就龙树菩萨来说是三层共空的，三层共空的是没有差别的啊。所以这个在法义上、在道品上、在体验上，是般若经的体验，我们说叫做无生法忍菩萨的体验，以跟四双八倍所体验的那个空性是一样的哈，一样的本质，像毛孔空、太一空，那个空是一样的。第六，那么是声闻各部派所说的一切的内容，那么在部派佛教的当中，在解释缘起、解释所谓的空义的部分，那么部派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么中论事实上是针对部派佛教里面的所谓的有无、亦有亦无，我们上次提到三种说法、三种学说，他提出来评破，希望能够这样能够来探索到阿含的言义了哈，阿含经的言义啊，从无我我所而入啊，这个是简单，我们复习一下，论证中论为阿含经的通论啊。那最后导师有提到，在中论的 中论的品末啊，就是光华品的品末说，总结声闻法，是就前五二十五品一般的过去的古德，说是名大圣第一义，后品声闻第二，是声闻第一义，导致说他是不能够同意的，因为所谓的教化甘露味，佛不出世，佛法里面诸披之佛智从眼离身，事实上是总结声闻法，下一节是处于无佛事的披之佛，并不是说是表示二乘圣者都是这样误入法性的啊，并不是来说谈这个，比如说像大圣啊特别分这个样子，不是这样哈、啊、是三乘共空的讲法。那么结论了哈、啊、结论，那么总之导师说，亚含经说遮破意义显示佛说的真意是中论的立场，当然不是说跟大乘没有关系。那龙树是本着大乘的体验结者阿含经跟部派佛教，贯通阿含以般若，也就是缘起阿含的缘起跟中道般若的假名以空呢、啊。所以导师说，如果佛法有通教的话，就像天台的所谓藏通别人那个通啊，那中论呢、啊，可以说典型的佛法通论，所以它叫做阿含经的通论啊，这个通。那之前我们介绍到龙树的深观广行，那基本上是龙树是中观印度的南北大小圣，然后以中论为主，导师是以中论为主，以大智论为辅助来说明龙树的思想。好，那我们来谈今天这个八部缘起的实质的内容了哈。就是第一个，在就课本里面来讲哈，那另外我附带跟大家报告，大家看课本的209页哈，因为当初这印刷的关系啊，大家可以拿笔画一下哈，209页的第八行的龙树的解说，以下这一段全部都是当时在印刷的时候全部重复了。大家可以把它删掉啊，删掉第八行龙树的解说到最后，事实上是因为重复了一次啊，从这一段开始，那个惊叹号后面一开始到下面全部划掉了啊，大家如果有意识就知道这一段是演文，就是重复的话啊，给大家订正一下。那我们来谈这个今天这个八部缘起啊，大家来看，导师说中论所要阐明的是中道的缘起，这个中道我们上次提到它是古轩辕道，那么至于中道，因为我们在最后一堂会谈到中道的实践，会对中道再做一个说明啊。那这个这里面一开始的中论中观论颂，一开始就谈第一个颂，就是观音莲品，就是说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亦不出。我们刚刚也提出来，这个八部的源头是阿含经，能说是因缘，或者是能说是缘起，善昧诸细论，我即所礼佛，诸说中第一。那么导师的解释是说，佛所开示的教法，在世间一切邪说中，就诸说中是最上最第一。这是导师他不懂梵文，他也自己讲啊，他从汉文的理解，他做这样的解说，说佛所说的所以最上第一，不是别的，是佛说的因缘。佛说缘起说法，能以离一切细论而寂灭，这是不共世间学的。所以说能说是因缘，上面诸细论，这个细论等一下我会详细跟大家说明啊，戏论，我们都讲说游戏的言论，那事实上当然啊不是这么简单的哈。那我这边特别讲诸说中第一，是因为导师他终究有他语言上的障碍，故这不影响导师对中论的理解。但是这一段话涉及到梵语的文法的问题，所以底下我们 透过学者给他做一个修正了哈。哎，我们尊敬导师，也不是说导师每一句话都一定没有修正的空间嘛。啊，导师也讲说以晚年著作为准，但是那不断的可以修正啊，尤其是泛语的部分。好，这个是万金川老师，他根据学者们依照范文言典，他提出来，那个圆满的觉悟者先说缘起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细论止息而极静安稳的。这个是文法上的问题啊，这是他做白话解释的。啊，我向这位说法中的至尊行礼致敬。本来是说所有学说中最高明的，诸说中第一。那事实上梵文的原意是说，在所有说法当中是佛陀是最伟大的啊，是稍是有一些不同啊。我知道这边是整个归敬记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论主之所以向佛陀顶礼致意啊，这很有意思的，并不是基于盲目的崇拜心理，而是由于佛法佛陀所宣说的教法。所以以吉藏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吉藏嘉祥吉藏大师有写过《法华游义》啦，《法华游义》就是他也在解释《法华经》哦。他那里面有讲叹法美人，赞叹佛陀说的法，而对佛陀这个人起了非常崇高的敬意啦。这个叹法美人呢、啊，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那个导师的《金刚经》的科判。有一段就是须菩提叹法美人，就是解空地的须菩提非常感恩佛陀，所以他赞叹佛陀说法，说佛陀非常伟大，感恩他，叫叹法美人，就是赞扬佛陀。那当时我看到这个叹法美人呢，导致这个科判，后来我们跟庄云在编那个导读篇的时候，然后在讨论说，是要先谈导师的传记，还是先谈导师所说的法？我跟庄老师讨论，后来决定，就是因为《佛法概论》是先谈三宝，先谈法，所以我们先把导师的著作先摆第一章，先介绍导师的全部著作，接下来来谈导师的传记，叫做《妙音华语》的禅师。那我当时我们在学这个开场白说，我们叫叹法美人，就是我称为人法双美呢。就是这个导致这个法很美，法很好，那这个人我们值得去了解他的生平，啊，有这个意思了哈。就是谈谈这个心境呢，叹法美人。那龙树，哎，他的《归敬记》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啦。也就是说，论主由于叹服、赞叹，佛陀的八部缘起。推佛陀为说法中的至尊，好，大家了解是这样哈。这个是第一个注解。好，第二个注解细论，能说是因缘，善昧诸细论。哎，我们来看细论啊。细论大家这梵文跟巴利文是不一样哈。那么我们来看杂含经，杂含经这是引用导师的空智探究了，他说。这个涅槃尽离异昧习莫矣，这是讲涅槃呢、啊。有意不应说，无意不应说，有无意不应说，非有非有意不应说，就是你不能说是有，也不能说是无，也不能说是亦有亦无，非有非有，这个叫离四句绝百非，这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说离诸虚伪得般涅槃，波就是入了哈，得入涅槃。末两句以此相当的南传的真之部做细论昧细论集。所以我们是先推论的哈，杂含的虚伪是细论啊，就这个这是我录导师的原文的咯，就这个梵八的细论的原文啊。涅槃是不能是有无的，这些相对的语句都不够是细论。我们先来说，从导师引空智探究就阿含经来说，因为为什么要谈细论？因为这个细论我们现在在谈中论嘛， 中论一开始讲能说四因缘善灭诸细论，细论到底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从阿含经从杂含来看，比对南传说，哦，它是不是有虚伪的意思？离诸虚伪啊，就是细论呐、啊，细论灭，所以细论有虚伪的意思啊。这个是从这样的比对，那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对了啊。它详细来看，我们还要看学者们的研究了。好，这个是从杂含经来看，我们先来看，我们现在不是讨论中论吗？那另外，中论的作者是龙树，那另外大智度论的作者也是龙树吗？那我们来看大智度论怎么看细论。大智度论在说一切法空以后，又简略的引述了声闻藏的六七部经，我只引两部哈。附有强论范字，佛答：啊，我法中不说有无，哎，很有意思哈。刚阿含经杂含好像讲说，不能说是有与无，如何所论？有无是细论法解使生出，说有说无是细论啊，解使是这烦恼升起的地方啊，解使就是烦恼升起的地方啊。波罗严经立众经中说啊，这个是我们从原始佛教是圣典之集中知道，这是哎在结集当中的一类经的哈。智者一切法不受不着，若受着着执着的着了，着法则生气论，不受不着。如果有受有着，就是细论嘛。若无所依止，则无所论。诸得道人以诸法无取无舍。若无取舍，则离一切诸见。所以细论很明显是让人家没有办法能够离诸见的。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龙树这样讲嘛。所以若说着法则生细论，哎，这个是从这个龙树的这个不说有无，不执着，就跟细论有关。如果从因为龙树在大智论里面没有特别把细论拿出来解释，那我们只能说从前后的经文做参考。那这个是从阿含经跟大智论来看，接下来我们看学者怎么从梵八文来看啊。先来看一切是谛论啊，一切是谛论。其实我另外一个没有引。一切经论有一个31卷还是哪边，他有特别提到所谓细论就是烦恼啊，我没有引啊，我没有引啊。那这个地方我只引一切是谛论说，此众能引无意思维分别所发言名为细论，能引，所以说违背实理对增进善法没有饶益的言论。那记不记得我们在读阿含经的时候有一个故事，那故事说有人有一个比丘看到有那个阿修罗钻到莲藕里面被天兵追嘛，他就讲说，哎，你们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就谈论这些国土论啊，国王论啊，什么女人论啊，宝藏论啊，类似这个东西。所以佛陀就是说，你们不要做这些非圣贤无意义事，这样对法之饶益、意之饶益、患恨饶利、名相涅槃没有帮助。哎，这个非圣贤无意义事就有点像引无，对我们能够产生法之饶益、意之饶益的这种思维分别所发语言。这个所发语言事实上是思维分别所发语言，事实上是讲我们的不正思维了，不正思维。不只是说生，只要意业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说以如是事勤加行故，不能少分增益善法，损不善法。这个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四正断相违背了。大家了解四正断吗？未生善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长，类似这样的哈。所以这个笔名为细论啊，这个是一切是谛论这样讲。另外活性论就是真谛三藏的翻译的东西，据学者的研究认为他的注解非常好的。 细论有三：贪爱我慢，无名为父，贪爱为母。这个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就见爱憎跟见憎，以及深层的我慢啊，这个是细论。另外，啊，如来灭已尽，无细论事。细论有三：能唯爱十理，虚狂世间，障碍解脱。初为正尽，尽行果了，这个是尽行果，知道吗？教理行果，这个尽行果，这样的讲细论呢，大家对细论就有更比较更充实的了解。这是依照《阿含经》《大智度论》跟《一切细度论》的解释啊。那最后我们来看学者分析梵八语，我们就可以暂时下课哈。所以弘言在他的巴利词典，在这个巴利文，这个是巴利文不是梵文，巴利文的这个细论底下有三义，一个就是细论嘛哈，一个就是迷执妄想，另外一个是障碍，就障碍解脱了啊。迷执于事理，障碍解脱。那另外梵理的它多一个 R 嘛哈，不太一样啊。那因为真正会去谈细论这个范理，应该是因为学者在研究中论，那是属于范理的内容了。那你推到以前的原始圣典，就是没有特别去谈细论这个名词，但是有相对应的就这个字。所以巴利文，所以弘言就是原始佛教的专家学者是这样讲。那么后来我们的万老师，他根据诸多学者，他有一本书叫做《龙树的语言概念》，这本书是结集成单行本。那么他以前是发表在早期的南投的灵山寺智宗法师，他们编的是所谓的以前叫《剃观》杂志，后来叫《正观》杂志。那么在早年的《剃观》杂志的第十二期有万金川老师的《龙树的语言概念》这一篇文章，后来变成单行本。那很可惜，因为他没有上网啊，他是有书的。那他里面有一他有文章附一个附录，是有关于细论的语义这样的一个研究。那么他根据欧美日本学者的综合研究，他把梵语的这样的细论，他结合了巴利语的这个细论做综合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整理，有一共有四个意思。第一个，言语上的过度扩张啊，这个是很白话的，言语上的过度扩张，我们讲说我们有时候，那很像细论呢，啊。那另外一个是认识上主观因事的进入，这有点像什么？主宰的东西，啊，我见我爱的东西啊。另外是他对真实诸种言说语理论，也就是说，好，你说第一希谈，你怎么讲都不是啊，说是一物即不重，你怎么讲涅槃，永远不能指涉到。涅槃的本身叫做名实不相符，意在言外的，然后叫做名义互为客，所以叫做说是一物即不重，你说他，他就不是，那不可能说得到的。你所以有人讲说，你在所说我们说四悉檀里面的第一悉檀有两种，第一悉檀有一种是说第一悉檀是就近了义的，变了义不了义叫第一悉檀，是不可被破坏的。可是真正不可被破坏的第一悉檀是言语道断的，就这边里面所说的，他只对真实的诸多言说与论理，都是你怎么讲都不对了。要说是一物即不重，你说一个东西，那就不能够重地，就是不能够到达他的目标核心，说什么就不是的。只有一个就是障碍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中论的第一个寄送，所谓不生亦不灭，不来亦不去啊，不依不异，然后不生不灭，所谓能说的，就是说这样的能够啊，说这样的因缘法，善灭诸细论，我居所礼佛，诸说中第一，那引发了提到 啊，所以第一个是范蠡的文法问题，我觉得那不是那么重要。那细论的部分就有很重要了哈。未来我们如果说跟人家讲说你这是细论，跟烦恼解脱烦恼没有关系，也是可以这样讲了啊。那我们对细论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充实的了解。那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比较有机会准时下课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继续哈。我刚刚跟大家报告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啊，买这个万金川老师这个书啊，它是可以跟这个南陀灵山寺去买。如果大家只要上网你打一个剃官啊，或者正官，就是真谛的谛，剃官，你就会看到那个剃官杂志社或者是正官杂志社，它有网页，那就跟他联络啊，你可以买这个书，就是龙树的语言概念，它也有一些书了哈。那另外这个万金川老师的中观思想讲录啊，那个网络上是可以找得到全文，但是他的书应该是他是香光寺的出版社有，他好像叫道香还是什么，一下我记不起来，我这边好像有，他叫香光书香出版社，我不晓得是结缘书还是卖的啊，那网络上也找得到啊，蛮好的一本书啊。那我刚跟大家报告说这个有关西藏啊，这个桑耶寺的这个支喀堪布的这个辩论啊，为什么说他如果是称为中观思想上的一个交涉不是很理想的原因，大家知道嘛，中国禅宗基本上是被归之为真禅为心啊。那如果以大乘三系来说，性空为名的中观思想，它的立论的主张跟真禅为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边当然不需要再多详细去谈，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三大系了嘛，简要的三大系。那我们再过两堂就是把中观系就讲完了，那应该是年底以前就开始上一切行派为识的所谓的希望为识系嘛，那明年就会上真常为心了。那所以因为在思想的体系不太一样，所以我才会提到说他很难说以大乘和尚代表中观思想在中国的一个一个好像真正说中观思想影响的。其实真正讲起来，以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反而他跟龙树书思想有接触呢，后代的念罗法门那当然是没有啦。怎么讲呢，当年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翻译一些般若经大智度论，在翻译大智度论的时候，在独山的慧远大师，不是结莲社吗，跟非常有名的那个叫做采集东篱下悠然见然山的那个叫陶渊明，他们结莲社嘛，啊，叫十八高贤结莲社。那时候的慧眼大师已经看到了大智度论跟鸠摩罗什相干翻译的内容了，那么因为他们在有些在有关佛典里面的一些读到佛经以前，他们有一个困难，也就是说慧眼大师的师父啊叫做道安法师，叫弥天寺道安，就是说我们会说叫释弘印法师，释后观法师，那跟道安法师的弥天寺道安是有关啊。那当时因为魏晋南北朝所谓的佛教的那个翻译的东西慢慢进来，但是他们对佛教所说的空很难理解消化，所以就把老庄的 为老庄的所谓的无解释空，包括其他都有啦，那就是叫做以老庄的一些世俗的名词来解释佛教的专有名词，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叫做格义的佛教。所以说来就格义的佛教的部分的澄清，道安法师他们师徒之间也有起很大的贡献啊，就是把魏晋南北朝玄学里面不正确解释佛经的，他有做一些净化。那当时的慧眼大师，我们所谓的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因为他很多法义上不了解，所以呢他就写信，当时是用写信的咯，送信，从南方送信到北方有时候也蛮久的啊，他就去问鸠摩罗什一些法义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后来出现一本书，就是大乘大义章，就是罗什法师回答慧眼大师的这个来往的书信，谈到什么法身啊，种种很多法义的内容。所以当年的慧眼大师事实上他修的净土法门被称之为实相念佛，叫波折三昧的实相念佛呢，很高明的。那是他的弟子在传弟子以后的什么谈鸾道错才提出持名念佛，那当然在境界上比不上所谓的波折三昧经的那一种实相念佛了，是这样子。所以才说，我说如果真的来讲，净土的第一代祖师还跟鸠摩罗什有交涉直接往来呢，了解龙树的思想呢，乃至于他讲说哦，大智度论太多，要把它删少一点。导师不是有一段话叫折合探罗神吗？断了翅膀说罗神的大智论被几百简被删成一点点，或者说本来是几百简他好像说要把它删成三十卷，导师还说折合探罗神呢，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公案。所以这个是稍微聊一下哈，聊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中论的中心思想。那么这边就有一个大家让大家了解说，所谓的离两边的缘起，这个是从阿含经里面讲来的，所谓处中而说。那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那最有名能够代表中论的中心思想，那当然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那么缘起法是假名，也是中道，也是空的。所以从这个寄送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的中心思想就是缘起空假名中道啊，这是中心思想。那我们就接下来只针对八部缘起来谈了哈。那么归之于中道，就是归之于修行的内涵呢啊，修之于修行的内涵，离见的空啊，那也是中道。这个是导师常常再三的强调，其实谈中观的谈到十八品的观法品，就是要离我所灭烦恼细论的啦，就是无我所就是空，也就是阿含经所说的涅槃。好，那么第一个中道缘起是出于杂阿含经而非般若经啊，所以导致这边提到阿含经说佛是顺逆观十二缘起而成佛，下品般若的末后，我们知道有原始般若经、下品般若经、中品般若品、上品般若经。下品般若经就是像小品般若那种啊，小品也就是小品般若经的末后，说明菩萨的坐道场。坐道场就是说，可以说是成佛了啊，成佛哈，得一切自治。当然啦，得一切自治就是成佛的般若正观，是般若不漏两边的。般若经说如虚空不可尽，就说啊，菩萨坐道场时观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尽，有这句话吗？这就讲这个了。 虚空不可尽。其实这个虚空不可尽有一点像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的那个尽啊，尽啊。但如虚空不可尽，经上也约五蕴十二处等说，所以不能说以缘起来阐明中道。也就是说，般若经的立法明空，也就是说他举了立，就是说举了很多法，那个法就是应处借替道品，举了很多法来说明空，也说明缘起，但是缘起只是他举的很多法门的一种而已，不是专门的，不是专门来谈缘起的，专门来谈缘起中道的那是阿含经，而不是般若经。而且般若经谈所谓的不依不依的不急不离的缘起只有一点点，只有一两部经的，等一下举出来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中道缘起是出于杂阿含，而不是般若经啊。这是第一个，我把标题列在这个地方啊。好，那般若经呢，大部分都是约涅槃超越说，或者是大明无实说。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提过复习，般若经有一个双关语，一个是直接谈涅槃的体验，第二个是谈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也就是谈修行的方法，就是你如何能够观察一切法的虚妄无实。它有双关语啊，所以般若经的经文说空，都约涅槃超越，或者是但明无实。但他般若经有提到缘起中道的，最后才提到小品般若，才提到一点点，只有这个虚空无尽，般若波罗蜜无尽，菩萨做道场时，如是观十二因缘离依两边，视为菩萨不共之法。就是这个离依两边，就是如虚空无尽呐、啊。也就是说，菩萨做道场时，观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尽。那个是在《小品般若经》的最后才提到这样的经呐、啊，啊，一点点。好，我们来看，谈缘起了嘛？我们先来谈缘起啊。那么，缘起缘生，就阿含经来说，都是有为法，都是有为法啊。缘起缘生，就阿含经来说，就阿含经来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个叫做缘起。什么叫缘生？谈十二无明缘行行缘事的种种的内涵，叫做缘以生法。缘以生法，就缘生法，缘以生，从缘所生的果法。那么缘起可以说是因法，缘生法是果法，因果了哈。那么这个缘起呢，是佛出世不出世也都是这样的，所以被称之为法住法界啊，是缘起。这边如长阿含的大言方便经，说一切有部编入中阿含，名为大印经，也就是长部的大眼经。经文说明缘起甚深，缘起甚深说来它还是有漏的。记不记得我们讲说缘起甚深，然后缘起的意被复甚深难见，一个是有漏的缘起，一个是内盘的无为。缘起甚深是有为，内盘甚深的内盘是无为，这阿含经的293经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缘起甚深被称为尼达那，就是为因为极为生为转的因呐、啊。说来缘起就不能不说它是无为的。这个缘起是指缘起甚深的那个流转，你知流转知还昧，但是你知流转知还昧，比如说你是闻所成慧，你思所成慧，你也知流转知还昧，但是你还没有证悟啊，所以你还是有漏啊，这个叫缘起甚深。所以缘起法、缘生法都是有为法。这个龙树菩萨是依照了说一切有部原来的意识的这个脉络来的啊，这是缘起缘生都是有为法啊。第一个，那第二个，说一切有部。他认为不许有别法体名为缘起，沾然常住，就是说你不能说有一个缘起法它是常住的，是无为的啦， 不许的，而是无明决定诸行因，无明哎诸哎诸行决定是无明，无明果，就是所谓的无明言行啊，这个，那么这里面讲说这样的缘起缘生都是有为法，差别在缘起是因说的，因的特性说的。言生是依照言以生法，是依照果法说的。言起是有为，在世俗的说明中，龙树菩萨的论点显然是以说一切有不相同的。这个是提到证明这件事情。好，印老的理解，导师说，依我的理解，如来或说因，或说言。有时候说是因叫做主要的条件呐、言叫次要的条件，用现代语言有时候导致这样说了哈，只是说明以因缘而有或生，有是存在的吗？存在的因缘条件来就生起啊哈，也就以因缘而灭，就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啦啊。查明生死即起还灭的定律，那么如马圣，这是五比丘之一，阿舍是比丘啊。为舍利弗说因缘即诵，说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佛的这个佛陀这个大沙门说。那么大智度论意为诸法因缘生啊，诸法从缘起，它是诸法因缘生，所说的正是缘起的流转跟还灭了。那么这里面，为了阐明起灭依缘缘性的安住决定性，才有缘起缘生的相对案例，而说缘起甚深啊。那么导师在批评说，阿毗达摩论书，就部派佛教的论书，重于无明行等内容的分别，他们很重视一个一个的分别抉择啦，就是去分别依法。分别依法的自信啊，因缘种种差别相，而起灭依因缘的定力，就那还灭啊，反而渐渐被漠视了啊。这个是导师对于所谓部派佛教啊，对因缘的理解，有时候啊，忽略了所谓的因缘的还灭啊。这个导师提出来的一个看法啊，依照《大智度论》啊，翻译这一部。这个是，说一切有不根本说一切有不的立点里面的一段话了啊，这一段话，那大智度你有解释啊，他是大智度说一切有不出家，也解释说一切有不的立点啊，这样的内容。好，般若经呢，只有一两个地方谈缘起生意啊，譬如说。举这个经好了哈，如燃灯时非出焰烧，亦不离出焰，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呐、非惑焰烧，亦不离惑焰，是这样的因缘，叫做不即不离。所以这个蜡烛的火才能继续这样烧啊，这样烧，就是说我们说灯，我们叫做。心尽火相传，心火相传这句话是我们中国文化哪边有讲？是庄子他们讲的呢？老庄呢？心尽火相传是老庄的话，是庄子的话。但是在佛法里面讲说，我们常以前在大学里面，我们参加佛学社啊，如果是我们就是叫做无尽灯之夜。无尽灯就是法法相传啊，法法相传，无尽灯啊，无尽灯就非出焰烧，亦不离出焰。也就是说，你第一个蜡烛的火传到第二个蜡烛的火，你第一个蜡烛的火跟第二个蜡烛的火是不即不离的，不能说离开第一个火就有第二个火，它是不即不离的，这是中道的缘起。好，这个是用。蜡烛来譬喻缘起，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是用修道论来譬喻缘起，说是因缘法甚深， 菩萨非初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不离初心得。也就是说，我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发心菩提、从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初道菩提到正佛果的究竟菩提，请问你的第二个菩提福心菩提有没有能够离开发心菩提？是这个意思啦。发心修行正德，不是初心，也不能离初心呐、啊。所以这叫做不即不离的中道缘起。就好像我们以前看七车经，大家七车经，南传的十六阶字啊，那就是传车经，北传叫七车经。也就是说，你要证入阿罗汉，要证果，你一定要从戒禁、心禁、定禁，什么道非道、知见清净啊，就像一马车，一个车传一个车，不能缺一个，一样的。这个叫做中道缘起，如是因如是果，不种成熟解脱啦、啊，不急不离，啊，不急不离，也叫不依不异啦、啊，也叫不长不断，一样的。所以呢，这就是在谈中道缘起。可是《般若经》谈到这个内容，就只有一两处提到了，其他都没有提到。所以在谈中道缘起是《阿含经》，而不是《般若经》。那你给他看，等一下有一段文嘛，这个是生命的缘起，这个是什么？这好像是外在的三河大地的缘起。对不对？早期的阿含经不会出现像这种譬喻啦，那般若经有啦，底下导师就会描述一个内容，叫做缘起，又包含的所谓的内缘起跟外缘起啦，就道干经跟十二门论就谈到了内缘起、外缘起。好，这边讲内缘起、外缘起，是因缘甚深，玄奘翻译叫如是缘起理趣甚深。在阿含经中，缘起是耶众生生死起灭说，叫内缘起，身外的一切被解说缘起，所以成立了外缘起。这是如道干经跟十二门论所说。所以呢，佛法到达了一切依缘起的结论，什么意思？圣道也谈缘起啦，一般的外界也可以谈缘起啦，那就是整个缘起的局面呢、啊，扩充到一切。所谓的内缘起、外缘起都可以称为是缘起论呐、啊。不过佛法终究是以生命解脱为中心，就是啦啊。这里导师非常细的，他从那个般若经，他就可以分析到这样的所谓的内缘起、外缘起啊。好，那么这边在解释那个所谓的不离初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解释这段话了。菩萨是发菩提心，修菩提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但发心修行在前，得菩提果在后。前心后心不能说是同时的，不能同时吧？那怎么能够一因行前心而得后心的果呢？经上几火焰的烧灯柱的譬喻来说明缘起甚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能说是前心，也不能离后心，这样没有修行的前心是不可能得果的。这样前心后心的不即不离，这叫不即不离的缘起中道，也就是不依不异啦，也就是不长不断呢。啊，依行得果，这是缘起的因果说，这是缘起的因果说。但是般若经会在讲如幻的缘起说，叫做非常非断。怎么讲？如幻的因果是非常非断。啊，因为空的定义是非常非昧了哈。那不过这一种谈八部的中道的缘起，在文具繁管的般若经中，这样的缘起深意的铭文，也只是这样的一点点而已啦。所以导师也是顺便依经文来举证，真正谈中道缘起是阿含经。所以为什么中论是阿含经通论？从这个地方。这是统计学，整个般若经一大堆，那只有一两部经在谈中道缘起啊。我想导师有透露这个一个消息啊。好，另外很重要的，龙树讲中论，最重要是要得甘露位啊。这甘露位叫不死仙丹，也是得解脱涅槃呢、啊。龙树以缘起显示中道，中道叫古仙人道啊，叫做啊古仙人道能够到涅槃的彼岸，得到彼岸灵泉乐嘛啊。 肯定表示缘起法是超胜世间，超越于有漏的世间，能得到涅槃解脱的正法。所以他会讲说，若法从缘生，不急不易因，是故名邪相。我底下我把它不长不断，不一步又把它拿掉了啊。是名诸世尊，称之为世尊，教化我们能够得到涅槃解脱的甘露味啦。重点谈八部，是要让你得古仙人道，能够解脱烦恼啦，不是在谈论理。所谓的中道，为什么要谈中道？所谓的中道，就是要能够离有无的邪见，能够无无明，没有无明才能够断烦恼，离忧别苦恼嘛啊。从缘所生的是果法，叫做持有故彼有，那个叫果法嘛。果法不即是因，也就不依啦，也不异因，就不异，这个叫不依不异，不即不离嘛啊。果法并不等于因，所以不是常。果法不离因，有相依不离的关系，所以就不断，这就叫不常不断的吗？这就要解释不常不断，不依不异，不即不离啊。那么这是一切法的如实相，不管是内缘起外缘起，你给他观察任何一法都是这样。举个例子讲，我刚刚提到说内缘起外缘起，佛陀在讲《道干经》的时候是说，佛陀是看到那个外面那个道子升起那个芽，才用这个道子的芽来说明十二缘起，来说明内缘起外缘起。从外面你所看的山河大地的种种因缘、树木的发芽，来说到我们的烦恼的无明缘行，这个叫做内缘起外缘起，贯通内缘起，一切都是缘起啊，是这样的。所以是叫做一切法的如实相啊，如实相真相。耶教法说，那是如来教化众生能得到甘露味，甘露味就是不死仙丹啊，叫做涅槃解脱味的不二法门啊。所以中道的缘起，原来重点是在得甘露味，甘露味啊。好，那导师有一个反省剖析了哈。导师对缘起智义的剖析，导师说，这个标语是我立的了哈。那底下内容是导师的原文，导师说，其实文字是世俗法，含义有随时随地的变化可能，叫做约定而俗成。文字是约定而俗成嘛啊，文字它是不可能能够指涉实相，但是它可以是文字般若啦。导师说，我以为论就龙树的缘起，从缘起的字义中去探讨是徒劳无功的。从龙树论去理解，龙树学是八部中道的缘起论，刚提了很多啦。中道缘起是不落入两边，但是不是折中，不是折中，它是以智化情，以智导情的，不是说离两边的道路走中间，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啊。将来我们谈中道的时候会提到，这是阿含经所固有的，通过不怕以来，经大乘般若而大成啊。龙树充分展示即空即假缘起如实义，所以名为中论。最重点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啦。这边讲的一缘起而世间即，一缘起而世间灭，叫做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的所谓的此有故彼有，生死的有转，然后生死的还灭，叫此无故彼无，有因有缘世间灭啊。这个是导师提到缘起的字义啊，探讨去探讨他的字义，不了解他意在言外，或者他的一个纲要，说来是就修行解脱是徒劳的。好，导师对于近代学者研究中论的批评，导师说，中论等遮破外道，更广破当时的部派佛教，这是因为当时的部派佛教多说缘起，而不见缘起的还灭的如实义，不免落于两边。近代的学者从梵文、藏文本的中论去讨研究，有相当的成就。那么，但总是以世间学的立场来论就， 着重于论破的方法，着重于它是一个归谬论证、逻辑辩证，以为龙树学是如何如何，不知龙树学只是阐明佛说的缘起，继承阿含经的八部。那龙树是经过长生的思想开展，说得更简要、充分、深入，而且有修行的次第了。这导师对近代学者研究中论，认为他们把重点摆在逻辑辩论，还讨论到说他是不是有一点像正反合，那种叫那就叫什么？我们叫唯物辩证呢？啊，包括也都讨论到这样的东西。好，那么龙树的论破方法，龙树的论破方法跟世间学者的不同，他的原则是离四执，离四种执着。杂含经否定外道的自作、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作，这个叫做，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事实上我们讲过了，这个四种执着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那等于是有跟无啦，那是两边而已，就这里面所说的有无二见。所以在观苦品里面就是否定的四座，在观因缘品就是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因，是故知无生。知道说没有有一个自信的升起，都是因缘生的。你所谓的自己生跟他生，那只是一件事情的另一方面说明。如果自己生都不可得，他生也就不可得，那自跟他都不可得，怎么可能这两个加起来是可以成立的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不对？所以这个观音莲品的四生不可得，所以知无生。那有无不可得是在依照阿含经里面的禅画家单言经里面的，叫做如实观世间极者，不起世间无见；如实观世间昧者，不起世间有见。这个是所谓的离有无之两边破次有无的啊。所以有无衍生到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才变成四句啊。这个四句四种执着，不管你是四座、四生、四执，都是执着嘛。那么要离四执，这个所谓的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四句无非是一语言。语言就是我们的思维语言哦，思维语言哦，是一语言思想的相对性。我们都是说你我他，对不对？所谓的不自生、不他生、自他共作、非自非他，其实世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表达这种自信念最强烈的，有一个东西叫做今世世界纪录，最高明的。所谓你有第一名，另外一个绝对不是第一名嘛，这个这就违背了不义不义。请问是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内容是我李某某的，我挂我的名字的纲要吗？请问下面的出处是谁？是众言成就，是吗？怎么是说是我的论文呢？我是根据别人写的东西我来写我的纲要，那我这纲要也是因为你们大家一起来切磋而成就了今天的这个演讲，这个叫众言成就，叫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就是说不是你一个人创造的啦，是大家共同完成的。那这样你怎么还会自我高慢来说你是想主宰呢？你有没有讲说你自啊他啊，这是我说的，这是我的你的你的，那都是在讲主宰嘛。其实这东西在破我们的主宰欲啊，思想的相对性就是排他性啊，排他性啊，是这样的。好，这个是谈到龙树菩萨论破的方法，就是离四执啊。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看论破方法的第一，缘起是一有，有是存在的，无是不存在的，是耶存在的存在体，不生亦不灭，不生不灭是一种现象。我们说有依空力，那个有就是此有故彼有，我们上次分析过嘛， 对不对？那么这是指法体来说有无，从时间上来说生灭。那事实上，从时间也可以讲所谓的，我们说长短也可以说是时间啦，运动可以说是不来不出啦，啊，都可以啦。缘起法的有无，有以生，无以灭，就是有无生灭都是此有故彼有的啦。那所谓的此有故彼有，就代表了我刚提到的此有故彼有。我今天的会有这样的纲要，是因为有这个课的词才有彼啊，所以它是一种依众缘而如此的，所以是不急不离的。那么这个是龙树菩萨论破的一个原则啊，论破的一个原则。那么一般的解说佛法，每一解为别别一切法，就是说分析每一个法，每一个法再来说缘起。那事实上，它是我们说佛法是系统论的，是缘起论的，不能单一把它挑出来的，它叫做有机体啊，你不能特别单把它抽样起来来看，这样是不合乎缘起论的啊。那么第二个。随数是说法，不能不是相对的。佛与佛弟子说法是种种相对恶法。这个问题一般人如果对这个相对的法去取着，就不合乎缘起而处处难通。你说六祖坛经讲，离六三十六对绝百非，三十六对世间上是一千对都有啊，你数不完的，美丑高矮，有钱没钱。世间不都是这样吗？啊、哦，中论是以不急不离的缘起以后，耶先或耶同时依在遮破。这个世间假设都能够不依不依，所谓的不急不离，这世间不是就是人间净土吗？是不是？今天下午4点钟，高雄不是也有大事吗？一定有人不喜欢嘛，也一定有人喜欢嘛。没有很少人讲说、啊、都没有关系啦，比较少啦、哦、那佛法讲说、啊、一切都因缘成就的啦，都是有因有缘的啦、哦、就法官判的嘛，法官怎么判那因缘所生啊。好，那所以呢，只要把一切的法离开了执着，离开了执着，那么什么成就？涅槃成就嘛。啊、哦，但是呢，假设没有空意，叫做假设不是此有故彼有，假设不是此有故彼有，请问天下的事物怎么能生呢？对不对？一定不是说我们说，无生有，有生一，一生二，啊，四象八卦。哎，有人讲。我看到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法师，我不能讲他是谁，曾经来过我们的会议室，跟我跟庄老师谈过话，大陆也很有名，他用老庄的东西来谈阿含经，因为他在解释老子道德经呢，但是我是不晓得他说无生有是怎么解释啦、啊，我还没有详细看呢，啊，也许可以另外一种格义来解释啊，老庄的所谓的。说啊，天下万物怎么生啊？真的跟佛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欧修也很喜欢老子道德经啊，他说像一个鞋子一样，欧修大家知道奥修啊，他很喜欢解释法句经啊，解释老子道德经啊，啊，是这样子。他是坦特罗的派系。哎，快结束了哈，最后总结了。导师说啊，就缘起的八部来看，要从即空的如幻的如化的缘起来看八部的，来看缘起的。中论所显示的成立的一切法是缘起的，不能依世俗常谈去理解。这个八部呢，要从即空如幻如化去理解。怎么讲？这一个非常传神的譬喻啦。这在我们下一堂各位谈到如幻缘起，我们事先也讲一点。怎么来看缘起呢？来看所谓的业报呢？ 叫做如世尊神通啊。我们都说世尊有神通吗？所作变化人，就是世尊用他的神通变了一个魔术师，这个魔术师又变化此人，如初变化人是名为作者。也就是说，世尊用神通变化成一个魔术师啊，这个魔术师是作者，那这个魔术师所做的是名为业，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影梦。魔术师变的东西像大卫魔术，请问他穿过长城是真的还假的？我们知道是假的嘛，对不对？那佛法是告诉我们说，人家骂你这件事情是假的，你把它当成真的，所以你才有烦恼，是这个意思。色不迷人人自迷，所以作者有时候有业报而无作者，有业报而无作者是讲阿含经有这个话，有业报而作者是叫做没有一个我，叫做阿含经叫做我空法有，有业报叫做法有嘛，有业报而无作者，无作者叫无我嘛，叫做我空法有。这个在我们这个禅陀听到阿难讲，给他讲这个所谓的我们说他不喜欢讲无常嘛，对不对？那后来他跟他谈，所谓的说类似像我们像空法这样的东西，然后当他体验的出国的时候，就讲一句话说：“但见以法，不见以我。”这叫做我空法有了。啊，事实上，当你体验了缘起法的时候，其实你对业报也认为它是如幻如化的啦。那是一种诠释。那到了大乘，他就讲，叫做我们称之为作者以果报，皆如幻如梦，如焰。这个焰是阳焰，这个焰就是海市蜃楼啦，啊，如响。这个叫做《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如梦幻泡影，如一如电”，诸法不可得，灭一切细论，无人亦无处，人法不可得。能够我们说叫做“无有智外如，无有如外智”，就是说有一种智慧能替体验真理，叫如嘛。其实如与智皆是如幻如化啊。那佛亦无所说，那是指。用一种魔术师，这个魔术师是佛陀用神通变出来的。请问这魔术师变出来的业报，然后那个作者就是那个魔术师，是佛陀变化神通变化的。神通变化怎么是真的呢？是表示说没有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啊。那这个是中论谈到极幻如幻的缘起，用一个譬喻叫如幻缘起的譬喻。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最后的啦。缘起的世间如幻如化，出世的涅槃，涅槃是怎么样呢？受诸因缘故，轮回生死。就是说你有所执着，所以轮回生死。假设你不执着，就可以得涅槃啊。这话这也是依缘起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所谓的还灭而成立的，对不对？最高指导原则啦，此无故彼无，此有故彼有，就受生死；此无故彼无，得还昧的涅槃。总之，如来以涅槃，从缘起的八部说，是绝诸细论不可说的。我们刚刚已经说明过细论啊。如来性空中，思维亦不可。你不可能说如来是有与无啦，不是世俗的言语可以道断的，不是世俗的思辨可以能够触及的。如来是超越一般世俗的细论，但是一般的人就在此生细论了。这不是人生如戏啊，这是在说明这个经啊。如来能够超越世俗的世间，超越细论而得涅槃，无余涅槃，究竟涅槃。一般的人反而在一切都是不可取着当中去取着啊！诸法不可得，灭一切心论，无人亦无处。 没有人也没有所证的涅槃呐、啊，佛亦无所说，佛所说法，即不即是什么？若是什么？我所说法即是非是嘛？啊，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这见如来的这样的中论的这样的意思，跟摩诃般若经所说的“我说佛道如幻如梦，我说涅槃亦如幻如梦”。应该叫做生死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若有剩余涅槃者，我又说如幻如化，叫做空亦复空啊。但为众生故以假名说。我们讲说呢，空又再空一次，事实上就是离执而已嘛。我们常讲说古代哈，古代有一种东西，古代有一种东西就是那个门嘛，我们叫以气出气，中间有一个卡榫，你要拿一个木头去把它打掉。但你手一直拿个木头啊，那门开不了，你一定要弹过去，把那个木栓呢、啊、弹过去，把那个榫打掉，两个都掉掉了，那门就可以开了。这个叫做以包打包，就是那冰包打冰包，两个都是冰消瓦解了，也不能有任何的执着。那这个就是如幻的缘起。那我想总括的讲呢、啊，八部的缘起啊。最重要是谈中道，能够离戏论而得烦恼的涅槃解脱，这是龙树所谓的中道缘起，古仙人道的八部缘起。你说谈八部不依不异不长不断，所谓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出，事实上落实在生活上也都是可以渐渐我们能够有所理解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谈到所谓龙树的这个中论的中心思想的第一个缘起，我们下一堂课谈假名，然后谈自信，最后一堂课谈中道的实践啊。我们还有中观还有两堂课，要下课。
大众集集，向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一切讲师一问讯，下课。